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4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我们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台湾是否是防灾的模范生，强震如何影响全球芯片供应链。第二个话题是7年三人落马，如何看中国司法部长接连腐败现象。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湾4月3号发生里氏7.2级地震，这场台湾25年来的最强地震目前累计造成12人死亡。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发出一切以救人为先的指示的同时呢，鉴于台湾供应全球最尖端芯片的约80%到90%，且没有任何有效替代厂商，西方不少主流媒体的目光迅速聚焦这场大地震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带来的破坏程度，对全球芯片供应链和经济的可能影响。台湾科技大厂是否经受住了这场天灾的考验？如何看舆论在大地震后对台积电等芯片产业脆弱性的担忧？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武堂博士。李博士你好。
哎啊，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林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林展辉教授呢，目前呢正好在这个台湾的地震的中央，所以我们先请这个林教授啊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他在台湾的这个地震的中央啊看到的这个情况。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就是当地的民众呢对政府目前在这个救灾中的这个表现啊是否满意呢？
是的啊，我本身呢是花莲人，那我相信呢大部分的花莲民众对这次的灾害处置是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呢其实原本就属于这个地震带上，那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其实都一直十分重视重大灾害的处置应变机制。那这次灾害发生后，那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也随即开设了中央灾害的应变中心，那透过中央的这样子一个任务编组的方式，然后协调当重大灾害发生时，它能掌握全台各地的灾情，那同时拟定正确的一个应变的措施，那同时把所有台湾所有的救灾的资源进行一个整合，然后来这次来配合花莲县政府，然后让特搜搜救的人员跟机具能够迅速的到位。那我举个例来说，就像这次花莲来讲，它原本在灾害发生后会有一个特搜队，那这一次包括中央政府的一个所谓的消防署的特搜队，还有各地方政府包括台北市高雄市等各地方的特搜队，那随即就整队了，那前往来花莲来搜救关于大楼还有山区的一些受灾户，那最大程度也发挥了整体的一个搜救的力量。那我们的国军弟兄也第一时间就开始深入太鲁阁的山区来抢救这些受困的民众。那比较令人担心的是，那其实现在的话这两天花莲地区晚上都会有个下雨的状况，那气温也偏低，那这是让整个搜救进度会减缓。那这个此时此刻包括现在来讲，台湾花莲都还是持续有大大小小的余震，它都是没有间断的，那这部分会增加更多的搜救难度。那目前当然山区的整个失联人数已经降到11人了，那我们觉得是持续的努力之中。那另外来讲，我就觉得包括整个灾害的安置，灾民的安置来讲，那我觉得这次政府也做得非常的好，那包括是公部门跟私部门的一个协力的合作，那我们的花莲的慈济的基金会、台湾的世界展望会都给予很多的关怀，那甚至在整个收容中心也有让更有单独的一个空间，让这些收容的灾民可以有私人的一个空间来去做休息，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其实是花莲的对外交通也很快的就恢复了一些状况，那包括原本铁公路都已经中断，那才短短的一天，我们的铁路就已经修建完成，全线可以通车。那我也是在昨天的情况之下啊，迅速的就回到了花莲，然后来返乡可以祭祖。那我相信这部分也是台铁值得非常我们台湾鼓励的一个地方。好，以上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问，就是如果要谈就是当下的这个老百姓，当地的花莲的这个老百姓，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呢？嗯，
好，那其实目前我们在台湾花莲的话，除了所谓的太鲁阁国家公园仍然有受困的民众，还有部分大楼的受灾户来讲，大部分的花莲民众其实都是那种乐天之命，他有很足够的韧性，所以现在很快的就已经恢复了日常的生活。因为这个台湾花莲的地震跟台风特别多，这样的一个打击其实打击不了花莲人。那在花莲人比较担心的是一个生计上的问题。那怎么说呢？因为花莲本身是一个观光胜地，但是从2018年以来，那花莲就已经发生过了一次的大地震。那当时也包括一个统帅大饭店，也是一栋大楼的倒塌。那花莲是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恢复旅游生机。那马上呢，我们又遇到了三年的新冠疫情来搅局，那整个花莲的观光业就相当的惨淡。那这一次好不容易疫情过后，那开始有四天的连假，让这次然后大家很多做生意的，包括这些旅游的观光的人产业链都全部要准备要希望能迎接观光客的时候，马上又在连假的前一天发生了这样的大地震。那包括所谓的餐饮业、旅游业、住宿业，那全部都已经停摆下来。那整个花莲的商业街道还有所谓的东大门夜市都非常的冷清。那其实花莲非常的漂亮，那也是林山跟面海，那包括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整个太平洋，那都是很有大自然的景色，值得大家来欣赏。那也是希望说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旅客都能在整个灾害告一段落之后，重建之后能来花莲来做观光旅游，再多更多的商机跟人潮，这才是花莲民众最渴望的事情。以上谢谢。
啊，生计问题啊，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再回到这个李教授，您在台北啊，那么我看到台北的情况也有一些，那么可不可以用这次地震对台北来说是有惊无险呢？
没错，这次台北呢，比起九二一地震来讲，受损的状况轻微非常多。我昨天看到好像有一个民生社区有一栋大楼被贴出黄色的那个警告，说它是危楼。但是比较重大的是地震发生我们就注意到新北环线有那个捷运轨道错置移位。那这一部分呢，有很多民众开始反映说，媒体除了报道花莲灾区之外，也要报道一下像这种捷运错置移位的部分，它后续怎么样，然后是不是要追究有没有人为工程疏失？没有最好，如果有的话要追究，因为那么多捷运为什么只有那个地方发生这种错置移位的状况？那对于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家是任何损失都没有啦，那个橱柜也没有倒啦，但是我七个朋友好像都在 LV 表达出来说，或者私底下打电话说，他们家里面的一些橱柜里面一些东西，包括我们有个非常好的朋友林宝华夫妇，他们人家送给他的李登辉前总统送给他的东西啊，然后从国外带回来的东西啊，橱柜倒下来，有些瓷器啦、玻璃啦、水晶啊都破碎掉哈。那这一部分听说还是蛮严重的，就是人员没有受伤，也很少有听到有状况，但是呢。家庭里面包括那个书店，很多书店那个书哈，那个书架倒下来，要很多义工去帮忙整理，所以难免都还是有一些损失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也代表台湾这几年防灾意识哈已经提升，然后呢，这种政府的法规也越来越好，要求要检测有没有危楼，然后地震来的时候怎么样？尤其有一件事情，台湾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自动晚上，好像我家也是一样，睡觉以前一定会将瓦斯炉关掉，就瓦斯那开关一定会关掉。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小动作， 因为发生状况的时候，好，那个瓦斯桶或瓦斯那个起火，那个会酿成火灾。这次地震我没有看到任何火灾，因为在台北发生，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官民配合啊，全体共同来应对灾变，这是一个很好一个方向。
李教授呢，你提到了这一次啊是不幸中的大幸啊，那么你也提到官民配合啊，把这个不幸啊变成了这个万幸啊，这个那么接下来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啊，确确实实我看国际舆论呢、啊、对台湾的评价都比较高，那么路透社呢有专门介绍呢台湾如何抗震，那么新闻评论网 Vox 呢，它有个大标题叫台湾的地震防备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避免了全球科技经济的这个灾难。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蔡胜坤啊，他在 X 上呢有一个点评啊，那么这个点评念了之后呢，我想听听李教授的意见，就看到台湾上下冷静面对突发的灾难，台湾的总统第一时间坐镇抗震指挥中心听取报告鼓舞士气，还是蛮有感触的。这就是民选政府和集权政府最大的区别。过去几年呢，中国也是灾害不断，高层领导几乎全体失踪，根本没人管，民众只能自生自灭。所以说，李教授，您是这个政治学教授啊，这个台湾的这个抗疫模范生的这样一个成就啊，跟这个我们这个网友提到的民选政府和集权政府的关系啊，这里头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对很重要的关系哈啊，因为台湾呢这几年因为抗疫成功，刚三年前被经济学人评为哈、民主指数第八名或者第十名哈、然后呢有一项就是政府功能运作方面，台湾被评为跟挪威并列第一名啊，哪怕疫情结束以后，台湾还是在这方面被评为数一数二的这个政府功能运作表现很棒的国家。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地震两个检验，一个是25年前发生了大地震以后台湾做的因应，更重要的是2016年以后政党全面轮替，也就是连国会轮替以后，台湾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民意政治、法治政治、责任政治方面它的这种各方面表现呢，被评为新兴民主国家第一名啊，甚至我们的民主指数呢，高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哪个支持民主国家。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一次的这个抗震能力我觉得理所当然等于检验经济学人对他的评价是不是台湾不是浪得虚名。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部分来讲，我要强调就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所以不管中央政府官员或地方政府官员表现，人民看在眼里，他一定会去做评价。像现在刚当选总统的赖清德，他曾经在南部灾害的时候，将近一个礼拜不免不休坐镇指挥来救灾，所以呢，这是台湾的常态了啊。1999年，李登辉当时九一地震发生的隔天，他马上坐直升机去现场勘察，各位。不是只有下雨而已啊，而是余震不断啊。包括台北昨天晚上10点多，半夜2点啊，清晨2点多啊，10点多，晚上10点多，清晨2点多，还有今天都还有余震啊。所以这个官员到现场去指挥救灾，事实上都还是有冒着风险，因为还有余震啊。所以这个民意政治的展现就是责任政治，也就是因为有民意，然后政党有可能会被轮替，所以有责任政治的展现。而这个更重要的是背后是一个法治政治。也就是我们的法规已经开始强调，如果大楼倒塌，还会追究建商有没有责任。然后呢，防灾意识很强，如果检验危楼，一定要处理，如果不处理，会受到处罚。所以民意政治、责任政治这个法治政治在他的展现，刚好对他出来。中共一党专制之下他的问题所在就是，他们是为维系共产党政权作为目标，而台湾所有政治人物他都要依据民意检验，然后依据法治政治，然后来落实责任政治。这是我们这次从这个地震的灾害里面看到台湾政治跟集权专制国家不同救灾情况也不同，发生灾害但那个严重程度也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台湾这次旱灾啊，不仅让中国的这个网友啊感叹啊，那么我看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啊 NBC 的 News 呢也指出呢，台湾对地震的准备优于美国西岸一些地震多发地区啊，就不仅跟中国比，跟美国比啊，它也是模范生啊。这个话题啊，我谢谢我们李教授的那个点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我们的林博士，那么就是这个台湾的科技大厂这次的抗震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啊播放一段小视频啊，那么大概30秒钟左右，然后再听林博士来点评台湾的科技大厂啊，这次抗震应该给他们打多少分儿？
台湾的半导体厂商很早就针对这些潜在的自然灾害，都做了非常非常完整的因应的措施，而且可以非常完整落实的 SOP。现在台积电的非常多的厂房，它的耐震性都达到7级。我们完完全全在12小时之内，包括了员工的100%的安全，包括了任何可能会影响那个晶圆制造的良率，还有包括了持续的量产的机制。
这是美国之音啊，对这个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麟啊先生的采访。那么，我想听听林教授啊，你怎么看啊这个杨先生的点评和你对这个台湾科技大厂这次抗震的表现？
是啊，谢谢主持人提问。那其实这一次台湾的科技大厂可以在天灾中可以表现这么优异，那当然除了台湾整个地质板块让这些科技大厂有所谓的忧患意识，那在历年来的大大小小的地震中都汲取了不少的教训，那同时也跟我们台湾的政府的体制也发挥了所谓的相辅相成的功效。那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在政府体制上跟所谓的党国体制的这个大政府的制度是有不同的。那台湾这个政府是属于有限政府，那这样的有限政府呢，所以它在政府权力的话会受到相关的约束，那它也不能干涉人民未授权的事项。那对比整个所谓的举国体制来讲，那自由民主社会的台湾，那就发挥得很好的所谓的公部门跟私部门协力合作互补的功效。那以科技业来说，那其实就是我们政府其实就有率先针对所谓的新建厂房的主结构，然后有所谓的抗震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台湾的晶片的制造商更能所谓提出自主的，应对自然灾害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例如说，每个厂房的都有设置的地震仪，可以侦测地震的一个些微的一个影响。那举例来说，那从25年前的921大地震之后，那像台积电的晶圆厂里面都有设计所谓的阻尼器来避震，它可以降缓所谓的15%到20%的一个震动的影响。那2016年的高雄地震之后，那整个台积电其实在主结构的抗震系数，甚至比台湾政府的要求更高出1倍以上，达到125%，这是超越法规的要求的地震防护机制。那另外来讲，那所有的先进的机台，它都其实都螺丝来固定，那也摇晃。那另外来讲，也增加了很多的阻滑片、止滑片，然后来防止整个机台的滑动。那其实说，整个台湾如果发生在4级以上的地震的时候，晶片厂的第一要件就是将所谓的无尘室，还有厂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撤出，因为人员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这些人才才是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资产。那另外就会透过所谓的中控系统，远端来监控整个火灾或毒气的各种事项的发生，等待所有环境都安全的时候，那这些设备、厂房跟材料的团队才会回到指定的场所，然后重新的去检视相关的设施。那所有的程序都必须一丝不苟的进行，然后达到所谓的全面的复产。那这部分呢，我就先做一个初步上的介绍。
那么这个我看到西方媒体啊，这一次在关注这个台湾 啊，这个科技大厂呢，在这个出设的防震啊准备的这一点上呢，也有的指出，就是这一次呢，这个台积电在新竹、台南和台中的设施呢，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中断。那么，对于生产尖端芯片极为关键的及紫外光啊 EUV 的这个光刻机设备呢，也停机了大约8到15个小时啊。那么，对这些情况呢，你怎么看呢？嗯。
其实这一次来讲我们虽然是遇到了不同的一个灾害的应变的问题，那其实刚刚提到的，它很快的时间，它就在灾害应变之后就马上可以恢复相关的产能，然后现在产能在这个时段里面可能受了5到10个小时的影响，但是实际上那我们在恢复的产能之后会很快的填补过去所损失的一些效能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部分是台积电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嗯，好了，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的点评啊，开始陆陆续续进来，我给大家念两个啊。南华话说啊，他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地震呢啊，截止今天的统计呢，目前仅有12人遇难啊，这是累计的啊。很多房屋被强烈的地震震的歪斜，但是房屋并没有倒覆。对比中国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呢，倾覆数十万间，人员伤亡达到数十万人之巨，只有天灾才是真正检验房屋质量的最佳试金石，两岸的直接对比一目了然。那么还有一网友叫 Reid 啊 Chinese， 他说此次花莲大地震呢，伤亡数字比99年的921大地震大幅缩小，彰显了台湾抗震能力的巨大提升和进步，同时充分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能减少、避免甚至杜绝人祸，也能对自然灾害进行更有效的防控和应对。但是我们也有一位 X 网友呢，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他说这个叫张啊真坤啊，他说不可沾沾自喜，如果发生再大小的地震或者战争呢啊，这也是一种敲警钟啊。那我们接着来讨论我们的第一个话题。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就是请问我们的李教授，那么这个台湾这次大地震呢台湾的政府、台湾的民众啊、台湾的科技大厂呢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呢尽管如此呢，关于台湾的这个芯片的这个脆弱性的问题呢，从刚开始呢就变成了这个西方媒体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并且呢成为他们的担忧。你看这个商业内幕有一篇文章，它标题就叫台湾地震充分暴露了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的脆弱性。他说呢，这起事件呢凸显了台积电的脆弱性，毕竟台积电不仅仅是一家芯片制造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所以说这个李教授啊，你怎么看啊西方的这个一些舆论对台湾的这个芯片，尤其是高精尖的芯片的这种脆弱性的这种担忧呢？
这两天我注意到国际媒体关注台湾的地震，聚焦在这种产业，也就是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的脆弱性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供应链会不会中断的问题的确很有意思了。在这边呢，我要强调哈台积电不是只有刚才我们林博士讲的非常好，我认为台积电它的主要是展现它的文化了，它的那个企业文化是正直、诚信、透明的，所以呢，在台湾民主制度之下，保障的这种大企业可以自由的发展，何况台湾的政党政治互相监督制衡，政党为了求取下一次能够争取民意继续支持来执政，所以像2016台湾国会全面轮替以后台湾2016以后那个民党的政府呢就非常重视那个开发绿能。那这一次呢，地震过程中台湾没有一个地方停电，那就是跟台湾的这种电力发展包括绿能的开展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政府提供的是不仅是不会干扰企业的发展，不会受一个党的书记来干扰，然后也会让这个企业自由发展。然后呢台积电呢，第二点我要强调，台积电在台湾不是只设置在同一个地方，台湾看似小，事实上它也分散了，不管是台南、台中、高雄、新竹或者是桃园， 甚至未来如果台北也有可能，或者花莲，或者是说这个宜兰，花莲现在目前来讲应该是比较不可能，但是如果宜兰以后也有机会再做的话，那么这个地震本身哈，一定是跟它的地区有关系啊。像这一次地震就是花莲受灾最严重嘛，所以纵然是台积电在台湾，它也并不是全部都在新竹了，所以它还是有分散的。那当然呢、啊，国际的关心可以理解的，但台积电现在在做一个国际跨国企业，它也到其他国家去投资嘛，这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然的方向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关注很好没有关系，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审慎乐观。那前面有几个那个我们观众我们网友的反应也讲得非常好啊。第三个强调说不能太乐观哦，的确我们台湾我们不能保证说会不会比七级更大的地震，如果到八级怎么办，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我们台湾还要这个继续呢更加的小心在每一次的灾害都能让我们检验哪些地方要再加强，然后我们更分散风险，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但是呢不必太担心，台湾是自由世界的一员，台湾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抗集权专制的打前线，也是科技的重镇，台湾一定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嗯，这个刚才李教授谈到了这个台积电的企业文化啊，也是他看待的一个能力啊，这是比较有新意的。那么这个彭博社呢，在舟山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就讲了就是大地震呢打乱了台湾半导体公司的生产啊。那么后面说呢，这些潜在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想请问啊，就是从当前来看呢，我看了台湾的这个叫做立足台湾指标性放眼全球是目前半导体近期的投资策略，那么如果谈潜在影响的话呢，那么对这个投资的策略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是提问谁？
李老师你要回答。
林教授对。
是我吗？
林教授你能听到吗？对。
是我吗？是我回答吗？
对，您林教授，请你回答。对，
好，是啊，是因为这一次整个大地震的话，它其实对台湾相关的一些投资府的投资，还有整个会不会产生一个外移的效果？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次大地震之后，那我们就超过47个国家的各国的政要都对台湾表达关心。那他其实好像很多有人说他是不是关心台湾，而是关心整个台积电。那其实台湾呢，其实不只是只有台积电，啊，台湾的台积电是我们台湾的骄傲，没错，是一个护国神山来，没错。但是台湾最重要是有完整半导体的一个供应链的生态系。那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发展其实已经超过40年，那整个上中下游的供应链厂商也超过了1000家。它这样的最先进然后最具成本效益的一个生产的模式，那这样的生态系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去复制或者去取代的。那整个半导体的产业的供应链，包括整个 IP 的设计、 IC 设计、制造、晶圆制造，到最后的封装跟测试，还有 IC 的通路的产生，那这个完整的产业链的聚落跟专业的分工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优势。那所以说其他国家包括所谓英特尔想要去取代台湾的晶圆代工的位置，这是相对的不容易，因为要压低这样的生产制造成本，然后提高高阶晶圆的代工的利润，这个目前只有台湾做得到。那整个台湾半导体的一个聚落，那其实能在很快的时间的恢复，其实协力厂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像石英厂商，那它在很快的时间，在所有工厂都面临到可能材料供应有危机的时候，那这样的石英工厂同悦科技就可以很快的将上面所需要替补的一些材料资源能够替补供应到各个需要这些半导体的一些厂商，那这不是一般的公司可以做得到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台湾就算面临到全球的可能会有竞争然后投资的一个风险，那其实台湾的最后的高阶制程的晶片仍然会留在台湾，然后其他成熟的制程的部分可能就分散到全球，这样也有利于各国的全球的多元化的发展跟风险的分散。以上，谢谢。
那么你刚才谈台湾的这个完整产业链啊，这是全球其他地区啊这个外移啊无法替代的。那么我是看到台湾本土啊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在台积电啊到美国、到日本啊、到德国去投资呢，最后会把这个台湾给掏空了。那么你觉得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吗？
基本上，因为台湾整个先进制程，它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这部分台湾一定会掌握在手上。那至于在熊本厂跟亚利桑那州设厂，这些都属于成熟技术的产品。那这些产品主要是供应当地的市场。那真正需要输出到全球最高科技的一个厂商的制程，会留在台湾。这是台湾跟留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珍贵资产。
好，谢谢。那么我们最后呢，念两个网友的点评。那么这个鱼次郎啊，来自于油管，他说这次地震之后呢，来自墙内中国人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帖子呢，台湾人实实在在的接收到了，这是好事，让我们台湾人再次看到他们的嘴脸，并深刻牢记台湾和中国是两个有着深仇大恨的敌对国家。X 上的网友呢，有位叫 Vincent 的，他这么批评这个对大科技厂的这个抗震能力的这个话题，他说呢，都大地震死人了，你们关心的居然是芯片生产，民主呢，人权呢？这个网友的批评也比较有意思。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嘉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柳唐博士。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7年三人落马，如何看中国司法部长接连腐败？请大家去喝口茶，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4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的开始呢，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任职江西省政协主席的前中国司法部长谭玉军最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宣布接受调查，这是继2017年吴爱英、2021年傅政华被查之后7年内中国被查的第三位司法部长。谭玉军被查，司法部表态说彰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官方这9个字如何解读？谭玉军被查是政治忠诚不够，还是习家军内斗？三任司法部部长接连被查，是北京在真腐败、真的反腐败呢，还是另有所图？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有堂博士。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旅美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律师。陈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我首先要请问我们的陈建刚律师啊，你是学法律的啊，也是知名的律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司法部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架构和它的政治体系中呢是无足轻重的。那么另外加上呢，中国现在这个腐败啊是十分的猖獗啊，连政法沙王周永康的这样的都入了监狱。所以说，司法部部长的腐败问题呢，应该不是值得如此的关注。但是呢，一个司法部部长啊，这个犯罪呢不是这个新闻，但是如果三个司法部长呢接连犯罪的话呢，那么是值得我们今天来解读的。所以说，我想请你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官方啊，在残义军被查了之后呢，司法部他这个官方表态叫做防腐败啊，无禁区、无覆盖、零容忍。那么官方的这九个字来解读这个残义军的防腐事件，那么你怎么理解呢？
今天的话题比较有意思哈、啊。那个，作为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位人权律师啊，我向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是我当年，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这个签字人就是吴爱英。现在吴爱英应该说在。已经被中共软禁或者说囚禁起来了。我回答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中共的这种说法呢，是中共所惯用的，对内进行欺骗，对外进行政治宣传的，惯用的口号。我们都知道这就是骗人的。我们可以从几点来对中共的这种宣传话术来进行一个考察。如果真正像中共所说的，反腐叫做无禁区的话，那么请开放言论自由，请允许有自由的媒体存在，有自由的言论存在。如果有自由的言论，有自由的媒体，这才叫做真正的无禁区。因为媒体会对腐败进行全方就是铺天盖地的这种报道，这种追踪，这才叫做无禁区。如果像中共所说的这种反腐叫做全覆盖的话，那么请开放反对党。如果有反对党的存在，那么反对党对于执政党的腐败，那真是像发现金矿一样，会进行吹毛求疵的这种穷追猛打。我们能看到自由媒体的人，应该对美国的这种两党之间的这种斗争或者说监督，以及台湾政坛的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这种监督啊，有很深的印象。另外一点呢，如果说中共反腐像他们所宣传的叫做零容忍，零容忍，那么请确立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就够了，就是司法独立。如果有独立的司法，那么这种腐败会大幅的降低。我所说的这三点哈，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反对党，再一个就是司法独立。如果有这三点存在，任何一个国家腐败的这种严重程度啊，这种面积会降低到99%以上。但是中共，我们回看一下中共，我们听了中共的这种宣传口径以后，我们看一下中共在做什么。中共实行的是一党制，在一党制之下又实行一元化，也就是说一个中共共产党控制整个中国，又有习近平这样一个伟人啊，一个党酋，一个领袖来控制全党，也就是说一人控制一党，而一党又统治一国，这是一种高度的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有一点点政治常识的朋友，我相信都能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因为从 先哲们早就证明了的一点，就是绝对的权力会绝对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本身就是腐败。那么中共他们现在所做的呢，是要保证绝对的权力，要不断地强化绝对的权力，但同时他们又宣称他们要反腐败。这就是像中国民间有一个笑话，因为这个笑话已经至少是几十年以上了。中共所谓的反腐叫做守着粪坑打苍蝇，他们不停地在打苍蝇，用打苍蝇来宣示他们追求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但是他们又绝对守着这个粪坑，不允许别人非议，更不允许清除。这就是看到我们所看到今天所讨论这个问题啊，就中共要守住他们绝对的权利，绝对垄断的权利，然后又号称反腐，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中共的这种集权化所本身就代表的就是绝对的腐败，所以在这种体制之下绝不可能有存在真正的反腐。所谓的反腐，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几年之内七年之内三位司法部长的下台，这体现的不是反腐，不是说要清除腐败的官员，而是中共内部的这种派系斗争，内部的清理，或者像绞肉机一样，他们对内残杀一样残酷，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陈律师啊，陈律师这个拿着这个吴万英给他签的这个律师的这个证啊。很多律师不是拿着吴爱英的，就拿着傅政华的，或者拿着谭军的，谭军好像没有啊，所以说觉得很耻辱。现在真的是觉得很耻。但是这个谈到官方的防腐呢，吴爱英啊，当局是以严重违纪的名义让他下课了，但是这个人究竟干了什么事情，现在在什么地方，真的大家都不知道。那么这个傅政华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判了死缓，那么谭一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我想接着问那个李幼谭的那个教授，你研究中共政治啊，有时候你是经常发表这方面的评论。那么最近这些人来呢，不仅这个三位司法部长，而且呢那个国务委员里头呢五个里头也有两三个出了问题啊，那个例如这个外交部长啊，国防部长啊。然后呢公安部呢，那起码有十余位部长啊副部长一级的出了问题。所以说有些人说这东西不新鲜，是整个的政法系清洗的一部分。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刚才陈律师讲的非常好他娓娓带到来已经将防腐要有效的制度陈述很清楚。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官员公布财产本身就是防腐机制非常重要一环呐。在刚才陈律师所讲的那些制度防腐之外，只要要求官员公布财产，那么防腐就可以尽量避免。但是呢，中共是处罚要求公布财产的，也就是处罚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人。那么这个，在中共的一党专制之下，它刚好跟民主政治的责任政治、法治政治跟民意政治刚好互相背离，也就是民主政治之下是民意政治、责任政治、法治政治，那中共是党治，它也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就党治，党凌驾在所有一切上面。现在以前还讲说中共有四驾马车，党、政府、政协跟人民大会代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党更凌驾在三个轮子上面，就一部车的只有一轮子在动，而且这一轮子还碾压其他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傅政华也好，唐毅军也好，他要被彻查前都先调到政协单位，所以政协单位已经是不止闲差，而且是那个当红官员被调到那边，那就要随时要小心，可能又要被查。所以在中共的一党专制下，必然产生的就是选择性防腐。那为什么会选择性防腐？因为它是 无法避免政治斗争。我们讲说民主政治也好，其他政治也好，都无法避免争夺权力。那么民主政治它就用制度方面来让竞争合理化合法化，然后呢最后裁判就用民意，就是人民来裁判，让哪一个能够继续上台，继续在台上，像川普上次竞选就下台，然后现在他争取年底要继续竞争。所以如何避免那个选择性执法，如何避免贪腐的方式，还是要从制度解决。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么认真反腐，但是中共在全球反腐的这种指数啊，经典指数的里面它是42分，全球平均43分，它是42分，180个国家里面它名列第79名。而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有两个质疑，就是它的反腐标准是不是1亿元才以后才是贪腐？第二个就是它这样的反腐标准会不会使得官员本身也会受害？因为反腐选择性反腐，所以受害的官员都会心理不平，甚至基本的自由人权都无法确保。所以中共不使人民没有基本人权的保障，所有当官者也没有人权的保障，这是蛮悲哀一个悲惨的世界。
嗯，这刚才这个我们的李教授呢增加了一个，叫做要公开财产才能反腐啊。那么前面这个我们的陈建刚律师呢，他说北京是守着凤凰拍苍蝇啊，那么是打不进的。那么他鼓吹要言论自由，要反对党，要有司法独立，才能解决这个反腐败问题。因此呢，两位专家现在都不认为北京是在反腐。那么李教授呢，认为是在选择性的反腐。嗯，那我们陈建刚律师呢，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不是反腐呢，就是后面的政治运作。那么高鑫呢，高鑫是自由亚洲的这个专栏作家，他在自由亚洲的一篇文章呢，他就讲了这4年之间啊，那么习近平通过各种方式帮这个唐毅军呢提拔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去，那么逐渐当时习近平啊提拔和重用唐毅军的心情之迫切。那么从这个来看呢，就是说呢，这个唐毅军呢是习近平提上去的人。那么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呢，他说呢，那么习近平原来反腐呢，他清除的都是不同派系的人，那么现在已经轮到他呢，他要清除是自己提拔的人。那么那为什么呢？因为是专制政体，他要不同的清洗，杀鸡儆猴，以惩罚那些不作为和不积极的人。那么陈建刚律师你怎么看这个冯崇义教授这个观点？
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就是在专制集权的这种政治体制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包括习近平。像习近平可以说他如履薄冰一样，他是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的。这是集权体制、专制体制的一个特点，一个必然存在的特征。习近平执政10多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对司法部长不断的这种清理把它定义为是党内的斗争，而不是所谓真正的反腐？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来观察一下，习近平从上台以来，他第一步是清理的就是打江泽民的那一派，因为这种政治斗争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所以在清理反对党这一方面，在几十年前毛泽东就已经做过了。那么现在习近平所做的是，任何一个中共的这个领袖登台之后，都要先清理党内的反对派，也就是不和习近平站到一块儿的，那么先朝的一批人，一个是打江这一派，然后是打胡这一派。那么这是第一波清理的派系。第二波呢是清理那些不会选择性战略的人。台湾有句话说叫什么，不打勤不打懒，就打不长眼。这种不长眼的人，不会选择性站队，或者说站错队伍的人，那就不是自己的人，习近平要把他们清理掉。那么这些 基本上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习近平清理唐毅军是在自己的队伍内，也就是说在习家军内部继续清理，这叫清理什么？这就是清理那些忠诚不绝对的人，或者说鼓掌不是那么积极的人，没有那么热泪盈眶的人。哪有人是安全的呀？我们再眼光看一下北朝鲜，这个如果这种党内的清洗，这种党内斗争继续深化的话，下一步就是清理自家人。我们看金正恩，他可以把他姑父扶他上位的姑父给清理掉，可以把他哥哥亲哥哥给杀掉。这就是这种集权体制的这种残忍性、残酷性，一个非常让人发指，这个发指的事实。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这种状态，我认为是中共党内的这种内部清洗又进一步的加深。他说实话，和所谓的什么腐败或者说反腐，这个是真的是不搭边的。
我们的油管网友呢进来不少的点评啊。这位 Dimitri 的网友呢，他说呢，这个连续三任司法部长被查的情况呢，也可能彰显了政治内斗的内部的斗争，或是反映了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官僚体系中的腐败以及权力集中导致的风险。这些事情呢，可能是北京政府的在努力实施真正的防贪腐行为，也可能是其寻求控制权力的手段之一。无论如何呢，这个事件呢都凸显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复杂性和变化。那么仙人掌呢，他说在一个政权坍塌之前呢，往往是腐败泛滥，政府是无法遏制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最后问题呢，就是说从最近的这个中纪委他的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来看呢，他把这个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危害政治安全呢，政治野心膨胀呢，列为头号腐败现象。所以我想请李教授你分析一下，这个政治问题现在成了头号腐败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在中共集权专制这种原来是集体领导，在走向个人独裁的状况之下，必然发生不断的清洗，不断的斗争。所以现在中共的体制呢，越来越严苛，越来越严酷，这是必然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呢，像唐太宗他在争权力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哥哥都杀掉。这就刚才我们陈律师也提到了。
李教授还有一分钟。李教授还有一分钟。
朝鲜战争不得了。所以中共这种做法，我认为是无法避免。只要中共集权专制不改变，这种反贪腐的情况变成人性扭曲、心灵污染的状况，整个社会人人互相攻击不信任，这是蛮悲惨的、蛮悲哀的状况，无法避免。
好了，这个最后念一段观众的点评叫刘汉，司法部长是政法系统中最弱的领导，是腐败领导被查实过渡性的位置，司法独立会大大提高防腐败的成本。那么史克尔说呢，中国腐败是体制问题，只有派系彼此斗争的舞台剧而已，开放言论自由、新闻媒体自由呢，人民充分监督才能解决贪腐的问题。那么张呢，这位油管网友说呢，当官后才贪污，表示中国官场呢本来就贪腐腐败，好人进去也学坏了，坏人当了官才会贪腐，中国的官场为什么要坏人当官呢？好了，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堂博士和旅美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台湾地震后已经第三天，今天呢发生了两次里氏规模5级以上的有感余震，还有小震不断，在灾区引起了不少的恐慌。除了有许多人呢人道组呢进入镇央 协助花莲的灾民呢，新北市也有许多建筑物严重损坏。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在现场记录了新北市一栋梁柱扭曲的危楼，住户在预防性撤退三天后重返家中拿行李时呢，感叹短时间内无法回家。请看林乃娟、李新如的报道。
在台湾强震后第三天，已经累积了超过500起的余震，其中也有不少规模5以上的余震，让民众人心惶惶。在新北市西南区的这个土城，有一栋8层楼的大楼，在地震过后，两根主要的梁柱发生严重的变形和钢筋裸露，因此所有的住户都自行撤离。直到市政府进行了结构补强，一直到地震第三天，住户才陆续回到家里整理行李。但因为长期的这个安置问题，也让住户表示非常担忧，
主要是拿衣服然后鞋子之类的用品，因为当初跑出来的时候他们好像蛮赶的，就没有拿到什么东西这样子。对，主要就是可能有些人工作上需要拿一些东西，目前大部分人希望是说可以重建或都更之类的。对，因为其实如果像真的你单纯的做补强不然的话，第一个住了不安心，第二个是说如果你之后你房子要脱手干嘛的，那可能房价会降很多。如果真的说你补强之后我们也不敢住啊，大家也不敢买。
每个住户都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住在这栋大楼15年的吴冠廷和总共53户住户现在有家归不得，只能冒着风险回家抢收家当。建筑外部钢筋裸露且明显凹陷，混凝土碎裂，骑楼天花板也坍塌，已经被市政府贴上危楼的警告单。
都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万一这边就会变成有一大段的距离是没有支撑力的，那万一这个地方往下塌陷的话，这整个都会很危险。
住户在区公所协调下预防性撤离，目前一楼的商店和诊所无法营业，居民每天聚集在大楼外，区公所也召开居民大会了解灾民的需求。
我们公所在第一时间马上到现场紧急调货，跟找我们的包商来乘坐3座的 M 型，这个应该算 H 型钢了，那紧急支撑让大楼不自己会有倾倒的危险，但是它只是一个紧急应变的措施，它真的需要的还要经过我们的专业技师合格计算，我们所需要的补强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这一个是不是可以去重建或者用都市更新的方式来重新盖大楼，那当然这些都需要住户他们的共识。目前也将我们里面需要安置的人57位协调了板桥跟树林的旅馆来帮忙。
新北市在地震后出现零星的建筑物毁损灾情，未来仍要通过不同单位合作才能完善震后需求。而在台湾地震重灾区的花莲，许多非政府组织进驻启动灾民收容与关怀服务的工作。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组成了紧急人道救援的这个小组，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勘察我们服务的就是孩子，在中华国小跟崇德国小的安置据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包括我们提供热食给灾民可以吃，然后我们也成立了儿童关怀中心，透过了玩游戏，透过了唱歌，透过画画，透过了就是社工老师讲故事给孩子听等等的，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然后也安慰他们受伤的心这样子。
美国之音林乃娟、李新如台北报道。
本周六呢，也就是4月6号的终身视角呢，我们要播出对香港知名诗评人陶杰先生的专访，谈香港文化产业兴起和衰落的根源，并由此审视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互相影响。敬请在美东时间4月6号上午9点收看终身视角。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